新加坡快速崛起的亚洲金融之都，2020年以后大有赶超香港之势，国运一路飘红。但是危险和好运一样快速到来，一旦把持不好，会不会乐极生悲，翻转的国运再度反转呢？2024年4月，新加坡法庭的判决书一个个下来了。一个叫苏海金的人被判入狱14个月，还有一个叫苏宝林的也是14个月，还有一个叫王德海的被判入狱16个月。请问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新加坡建国以来最大的，也有可能是全世界近年规模最大洗钱案的主犯。涉案金额从一开始的10亿新币一路攀升，最终定格在了惊人的30亿新币，这就相当于是170亿元人民币啊！而这些仅仅是已经查获的。就在大家以为这起大案随着罪犯被判刑以及被驱逐出境而告一段落的时候，新加坡金融的最高监管机构金融管理局 MAS 投下了真正的重磅炸弹。金管局2025年7月4日的官方公告宣布，9家在新加坡运营的顶级金融机构，因为涉及为洗钱案提供服务、内部监管严重失职等等理由，被处以总计2745万新元，大约是1.54亿元人民币的巨额罚款。这份名单可以说是星光熠熠，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从全球知名的瑞士信贷、瑞银集团、花旗银行，再到新加坡本土的银行业巨头大华银行，全部中招。这也是继一马公司丑闻之后，新加坡开出的第二大反洗钱罚单。几乎就在这些重磅炸弹余波荡漾的同时，另外一件看起来无关但是充满张力的事情也正在新加坡的顶层圈子里发酵。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被誉为新加坡第一夫人的何晶，2025年4月在他的个人脸书账号上转发了一篇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尖锐批评的文章。虽然他很快就把文章删除了，但是在这个信息比病毒传播还快的时代，秒删从来就不等于没有发生过。这一下就把新加坡与中国之间那层本来就很微妙的窗户纸给捅破了。一个是震动国本的金融丑闻，另外一个则是最高层级的政治表态。新加坡这个一向以稳定廉洁高效著称的乖孩子，怎么突然间怪事连连？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从新加坡一个最根本最无奈的特点说起，就是它的面积。换句话说，就是小国所面临的大压力。新加坡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红点，面积730多平方公里，和北京的朝阳区差不多大。它没有腹地，没有资源，它的一切都建立在作为枢纽和通道的价值上。人才是新加坡的石油，信任是它的矿产。为了生存和发展，它必须像一块超强的海绵，疯狂地吸收全世界的人才、资金和信息。这种生存模式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当一块海绵的吸力太强了啊，也有问题，它吸进来的就难免有泥沙杂质。而今天的故事就是关于这块海绵吸力太强所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说到这儿，先停下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的最后会向大家介绍我们团队一直在使用的 Express VPN 以及购买优惠。它除了是保护隐私的强大工具，还有帮您绕开上网的地域限制等等很多用途。感兴趣的朋友请一定不要错过今天的末尾。故事的转折点要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运动说起。那一年东方之珠经历了主权回归中国以后最剧烈的动荡，2020年香港国安法落地，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过去香港最引以为傲的司法独立、言论自由从此不在。那对于那些手握着巨额财富的富豪和企业家们来说，他们最看重的东西确定性和安全感也开始动摇了。钱是最聪明的，也是最胆小的。尽管精确追踪每一笔资金的流向是不可能的，但是多家权威机构的数据都指向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场史诗级的财富迁徙发生了。放眼全球，能够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的华人社会，英语普通法体系、低税率和全球顶级金融服务，能够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就只剩下了一个，那就是新加坡。除了这些宏观因素， 新加坡政府主动推出的政策也可以说是起到了临门一脚的作用，吸引了从香港转移出来的资本。这些政策中最核心的就是新加坡的移民政策，特别是那个被称之为全球投资者计划，缩写是 GIP 的东西。这个 GIP 计划说白了就是投资换移民，在2023年3月提高门槛之前，它的条件可以说是相当诱人。只要投资不少于250万新币，大约是1300万元人民币，那么投资人就有这样几个可选择项，要么在新加坡设立新的商业实体，要么扩展现有的商业运营，要么投资于聚焦新加坡企业的 GIP 基金，或者成立单一的家族办公室。你看这几个选项几乎就是为那些想把钱搬出来又想顺带手拿个身份的富豪企业家们量身定制的。只要你的钱到位，又能够满足一些营业额和雇佣本地人员这些方面的要求，那么恭喜你，你和你的家人很快就能拿到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 PR 了。 PR 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你的孩子从此在新加坡可以享受优质的公立教育，只是入学的优先权要赐予公民，而且意味着你的家庭在新加坡公立医院可以享受医疗补贴，虽然不是免费，但是费用也低于非居民。更加重要的是，你拿到了一个安全身份，一份行动的自由。一旦从永久居民再成为公民，新加坡护照的免签国数量常年排在全球第一梯队。那对于那些需要满世界飞又担心自己原来的身份会带来不便的人们来讲，这本护照的价值不言而喻。除了 GIP 投资换移民的方式，移民新加坡还有所谓的就业准证渠道。它的意思是，只要你在新加坡注册公司，给自己开一份高管的薪水，也能相对容易的获得居留资格。那这些政策叠加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欢迎横幅，上面用金灿灿的大字写着欢迎光临，但别忘了带上你的钱。正是这种看似宽松和友好的姿态，为后来的惊天大案埋下了伏笔。那新加坡的这些政策是不是真的吸引来了很多来自于中国和香港的富人呢？我们接下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家族办公室的暴增。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数据，在新加坡设立的家族办公室的数量，从香港国安法实施的2020年的400家，飙升到了2022年底的1100家，2023年底更加增加到了1400家，2024年底甚至突破了2000家，真是一路飙升啊。所谓家族办公室，就是顶级富豪管理自己家族财富的私人机构，在新加坡是财富金字塔最顶端的存在。保守估计，来自中国的富豪可能占据了新加坡新增家族办公室的50%至70%。二，资金的涌入。全球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在2024年9月的报告当中指出，近年涌入新加坡的财富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排在首位。截止到2023年底，中国大陆向新加坡的个人金融资产转移总额达到了4000亿美元。再看来自美国投行高盛集团的估计，从2019年到2022年，从香港流入新加坡的资金规模也可能高达数千亿美元，吓人吧。再来看新加坡银行里的存款数据，则是为这个估计提供了更加直接的证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官方数据显示，在2021年底，新加坡银行的非居民外币存款的总额大约是6956亿新币，而到了2022年10月，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了9418亿新币，短短十个月时间，净增加超过了2400亿新币。这背后是无数寻求安全港的国际客户用脚投出的票。第三，再来看房价。房地产是财富最直接的温度计。2021年新加坡的房价创下了8年来最快的增速。但是如果你把目光聚焦到金字塔的顶端，那些被称之为优质洋房的顶级豪宅上，你会发现那里的温度计已经不是升温，而是已经爆表了。根据商业时代的数据，2021年新加坡豪宅的交易总额飙升到了25.7亿新币，是10年以来的最高点，比一年以前翻了一倍还多。 那么是谁在用真金白银点燃这场豪宅的盛宴呢？从买家名单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和中国紧密相关的名字。有 TikTok 的 CEO 周受资，他砸下8600万新币买入了一栋豪宅。有震动全球的30亿洗钱案当中，被告苏海金用赃款买下的顶级豪宅。还有2024年中国镍业大亨之女向阳阳花8400万新币买下的冰通 Park。显示这些豪宅的买家当中，有中国背景的买家是主力，但是屡遭曝光之后，要想获得豪宅买家的真实身份，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跟随钱而来的还有风险。当一个来自福建的神秘买家能够豪掷1.28亿元现金买下一栋豪宅的时候，你不得不问，钱是从何而来？这个买家又是啥背景呢？现在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那起30亿新币的洗钱案，这可不仅仅是一个犯罪故事啊，更加是对新加坡国家体系的一起压力测试。2023年8月15日，一个普通星期二的晚上，新加坡警方出动了超过400名警力，对全岛范围内的94处高档住宅和办公楼发动了一场同步袭击，目标是10名外国人。当警察破门而入的时候，这些平日里挥金如土的土豪们束手就擒。首批被捕的10个人有9男1女，年龄从31岁到44岁之间，他们的国籍五花八门，有塞浦路斯、土耳其的，也有柬埔寨、瓦努阿图的。但是在这些护照之外，他们的身份惊人一致，他们全部来自于中国，而且大部分来自福建。随着调查深入，一个以福建安溪人为主体的庞大跨国犯罪集团浮出了水面。他们以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获得巨额资金，再通过新加坡将这些钱洗白。被冻结的资产清单简直亮瞎了所有人的眼睛，包括有豪宅、豪车、现金、加密货币和奢侈品收藏品等等，总价值30亿新币左右，大约是22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这笔钱可以为350万新加坡公民每人提供一张往返北京到上海的二等高铁坐票了，价格大约是一张1200元人民币。那么请问黑钱是怎么洗白的呢？这个犯罪集团的手法可以说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洗钱操作流程，下面我就给大家简单拆解一下。第一步，先看黑钱是怎么汇集起来的。涉案的福建帮成员主要是在东南亚的菲律宾等地经营着针对中国庞大民众的网络赌博平台，还有电信诈骗园区，源源不断的非法收入通过地下钱庄这类渠道汇集了起来。第二步就是资金入境新加坡，他们利用新加坡金融体系的开放性和便利性，通过在新加坡注册大量的空壳公司，或者是收买本地人做挂名董事这类手段，将境外的黑钱以股东贷款的名义，以公司营业收入的名义，一笔一笔的转入在新加坡的银行账号。为了避开审查，他们会将大额资金拆分成小额，通过多个账户进行转移。第三步就是资产必须改头换面，披上合法的外衣。于是福建帮成员就开始了在新加坡疯狂的买买买，买房、买豪车、成立家族办公室，把钱置换成受到新加坡法律保护的资产。更加隐蔽的手法是，他们会先用黑钱投资或者收购一家本地的高档餐厅或者是水疗中心，因为这一类企业现金流比较充裕，每天都有资金流水，然后再将更多的黑钱现金与店里每天的真实收入混在一起，作为营业额存入银行，这样一来，不合法的现金就有了合法的商业来源，最终以公司利润的形式被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再以利润分红的方式把这些钱在福建帮成员以及他们所代理的金主之间进行分润。第四步也是最后的一步，钱洗白，人也得洗白啊，就是得取得合法居留新加坡的身份。有了合法的公司、合法的资产利润，洗钱业的从业者以及他们代理的金主都可以顺理成章地为自己申请新加坡的就业准证，甚至通过 GIP 投资的方式申请到永久居留权。一旦拿到新加坡的身份，福建帮也就完成了从黑道到上流社会的华丽转身。 这起案件像一颗深水炸弹，在新加坡社会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震荡。首先是心理上的冲击，长久以来新加坡人都生活在一种集体信仰当中，国家非常安全，政府非常廉洁，他们没有办法想象在自己的身边，在那些最昂贵的街区里，居然隐藏着如此庞大的犯罪团伙。报纸上对案件的报道连篇累牍，连同那些被查封的豪车豪宅的照片，每天都在刺激着新加坡人的神经。案件也推高了人们对高房价的愤怒，普通新加坡人本来就为不断飙升的房价叫苦不迭，现在他们发现可好，原来是有这么大一批犯罪分子在用着来路不明的黑钱和他们在同一个市场上抢房子来着，把房价推到了天际线。这种不公平感迅速就转化成为了对政府监管不力的质疑。新加坡国会也因为这起案件爆发了多次激烈辩论，内政部长尚穆根向国会承认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超出了预期，他反复强调新加坡绝不容忍自己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但是公众的质疑没有平息，为什么这么久政府才发现问题呢？我们的金融防火墙到底在哪里呢？一场大病之后必然是痛苦的反思和治疗，这一次的病直接伤害到了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国际商誉。新加坡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呀？就是信任。跨国公司们、全球的投资者和富豪们之所以愿意把钱放在这里，就是因为相信这里的法治、廉洁和稳定。而30亿新币的洗钱案恰恰就是在这块金字招牌上凿出了一条深深的凹痕。当犯罪分子们在新加坡扎堆又弹冠相庆，那就不可避免地把他们的犯罪关系网也带了进来，一旦在本地落地生根，就会毒化整个社会环境。而这种情况毫不客气地说已经开始了。新加坡只是一个面积735平方公里、总人口不到600万的城邦，这种趋势稍一放任，短则几年，都可能导致国运的逆转。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直言不讳地说，新加坡为财富敞开大门，却也为非法资金提供了可乘之机。彭博社也质疑，新加坡在追求成为全球财富中心的过程中，是不是牺牲了必要的谨慎呢？这些国际舆论的压力可不是说完就算了，是实实在在的。因为在金融世界里面，声誉就是生命线，一旦你被贴上了洗钱天堂的标签，哪怕只是有这个嫌疑，那么正规的优质的长期资本就可能望而却步。那这种情况对于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柱的经济体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面对内外巨大的舆论压力，新加坡政府的反应速度也堪称是迅速，一场亡羊补牢式的监管风暴于是开始了。首先由财政部牵头，新加坡成立了一个包括金管局、内政部、贸工部、财政部等多个机构的跨部门委员会，全面审查反洗钱的制度漏洞。同时金管局也紧急收紧了对家族办公室的审批流程，提高了他们的税收优惠门槛，要求他们必须聘用至少一名非家族成员的专业投资人士，而且这些家族办公室们必须将至少 10% 的资产投资于新加坡本地市场，这是从源头上增加审核的复杂度。接着收紧审查的压力又被传导到了各个行业，银行被要求重新审查所有的高风险客户，特别是那些通过 GIP 计划进来的新移民，还有房地产中介、贵金属交易商、律师、会计师等等行业都收到了金管局的警告，要求他们加强对客户背景的调查，谁要是再敢装睡糊弄政府，那下一个被调查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可以说新加坡正在用尽全力向世界证明，我不是洗钱天堂，过去不是，未来也永远不会是。但是信任的重建远比摧毁它要困难得多。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洗钱案本身给说透了，罚款、加强监管都只是技术层面的修补。这起30亿洗钱案所真正揭开的，以及我们开头提到的第一夫人何晶秒删事件所透露的，都只是冰山的一角。那冰山的水面之下部分又是什么呢？是新加坡和中国之间越来越紧张的关系。2025年4月21日，何晶在他的个人脸书上转发了一篇对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尖锐批评的文章。这篇文章把习近平比喻成黑社会老大，对邻国采取胁迫手段。何晶不仅是前总理夫人啊， 他本人也曾经是淡马锡控股新加坡最大主权财富基金的前任掌门人，他这个特殊身份就让他的每一个公开举动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政治解读。他的转贴和秒删举动一下子就把新加坡和中国之间微妙关系的窗户纸给捅破了。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新加坡的前第一夫人感觉被习主席拿捏得很火大呢？那这就要说到多年以来中共在多个层面屡次挑衅新加坡的主权和底线了。第一是公开的军事胁迫。2016年北京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之手公然扣押了新加坡在台湾参加演习以后运回来的 Terex 装甲车，目的当然是昭然若揭的，就是以此来敲打新加坡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屈服配合北京，也同时是对整个东南亚传递杀鸡儆猴的信号，这在新加坡看来是赤裸裸的羞辱和霸凌。第二是颐指气使的外交训诫。在南海问题上，2016年9月新加坡仅仅是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就被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评，说他是偏袒美国反对中国，这种强迫选边站队又不容置疑的姿态让新加坡当然感到极受威胁，非常不快。这里又得再强调一下新加坡独特的地缘处境，新加坡作为一个城邦国家又靠近马六甲海峡，它既是国际航运的要冲又是风险的要冲。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就在于要平衡好和近邻与远邻之间的关系，谁都不得罪，但也和谁都要保持距离。近邻就是东南亚各国，远邻就是中国，印度和澳洲也算是新加坡的远邻，还有一个远在天边但时时都在身边的邻居是谁呢？就是美国。新加坡与美国之间有防务合作协议，在2019年才更新过，新加坡为美军提供樟宜海军基地还有巴耶利巴空军基地，作为美军在这一地区轮驻和后勤的支持点。新加坡又是香格里拉对话的主办国，这是亚太地区的一个高峰防务论坛，办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新加坡要凸显自己中立超然的色彩，和谁都维持良好的关系。但是在中美角力的过程中，新加坡发现自己要维持这种中立超然的色彩已经越来越有难度了。比如新加坡在本国 5G 技术的选择上就陷入了中美博弈的两难，美国施压要求新加坡排除华为，而中共则视华为为国家利益的象征。2020年6月新加坡最终是选择了诺基亚和爱立信来打造本国的 5G 核心网络，避开了华为，但是也留了一道门，允许华为参与非核心的部分，希望以此来谨慎平衡中美关系。这件事是凸显了新加坡在中美角力当中想要维持中立的复杂挑战。让何晶感到恼火的第三个方面是中共对新加坡司法主权的隐蔽侵犯。金融时报和彭博社曾经多次分析新加坡在处理来自中国巨额资金的时候所面临的困境，因为中共在全球推行猎狐行动，追查外逃的官员还有他们的财产，因此持续的对新加坡的金融和司法体系施加了压力。中方什么都想来快的，想绕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快速追查转移的资产和外逃人员，这就直接挑战了新加坡最核心的立国之本司法能力。猎狐行动、天网行动还只是中共伸出去手的一支，不难推测随着资本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资本背后复杂的关系网种种麻烦也会转移到新加坡。香港富豪的背后基本上都有中共权贵阶层的身影，那么权力斗争中最常见的戏码查白手套、查钱背后的人际关系，这些麻烦也就非常容易从香港延伸到了新加坡。兔子跑进了地洞，那当然猎狗也就追了过来，中共就会要求新加坡给予更多配合。而30亿洗钱案留下的烂摊子在新加坡掀得天翻地覆，又让新加坡政府被迫为源自中国的资本乱象买单，这种替人擦了屁股还要被人指手画脚的感觉当然令新加坡非常恼火。2024年宣判的洗钱案和何晶的指桑骂槐，这两件事情指向了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面对着巨大的利益和风险，新加坡要想维持国运、走好这根平衡木，需要更加高超的技巧，也许是需要更有魄力的选择。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下面是工商时间。 先问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魔戒、黑暗骑士、寄生上流、黑客任务和教父，这些电影有什么共同点？答案是他们都是获奖影片， Netflix 上面都有，但是在加拿大却无法观看，因为像网飞这样的串流平台会根据地理位置提供不同的影片。幸运的是，我们频道的赞助商 ExpressVPN 可以帮我们绕过这些地理限制。通过 ExpressVPN 这款应用程序的安全加密伺服器，能够重新路由我们所有的线上行动，让我们看起来像换了一个地方上网。比如我想看《魔鬼终结者2》，加拿大的网飞上没有，这时候我只需要打开 ExpressVPN， 将我的地理位置改成日本，再刷新页面，《魔鬼终结者2》就神奇的上线了，就这么简单。ExpressVPN 在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伺服器，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使用这个技术来解锁数千部被隐藏的影视剧集。ExpressVPN 这项技术对于 Hulu、 Disney Plus、 BBC iPlayer 等其他受地域限制的串流媒体也同样适用。当然 ExpressVPN 本质上是一款非常实用的保护线上隐私的工具，它先进的加密技术可以确保您的线上活动不被数据经纪人、 WiFi 提供者或者网络服务供应商等第三方窥探。ExpressVPN 操作简单，速度快，一个账号可以支持多达八台装置同时使用。它被 CNET、The Verge 等其他科学评论网站评为全球 VPN 排名第一，它甚至还提供30天无风险退款的承诺。感谢 ExpressVPN 为我们观众提供的特别优惠，只要购买您就能获得额外四个月的免费使用，请访问 expressvpn.com/wzofficial，立即开始保护您的隐私并访问更多内容。这个购买链接我也会放在今天节目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留言当中。